文是在《生命记》第六章四节到九节，第二处经文也是在《生命记》三十章十节到十六节。现在请大家听我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第二处经文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九节到十六节。第九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上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第十六节。
For I command you today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to walk in his ways, and to keep his commands, decrees, and laws. Then you will live and increase, and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less you in the land you are entering to possess.
圣经读毕，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儿童基教主日，是一个专题信息的主日。如果你是刚刚来我们教会，我小微介绍一下什么是儿童基教主日，为什么教会每一年都要定出这样的一个专题的主日，儿童基教主日其实就是儿童基教教育的主日。在这个主日，讲台的信息主要是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的信仰根基上。儿童青少年的时期啊，刚才我们都看见了，特别是讲到是四到十四岁这一个年龄段，是建立信仰根基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过去我们在宣教的运动上，我们有听过四十之窗的宣教运动，有没有？那就是福音最难接触的地方是在这个纬度上的国家，是在尺度上面十跟四十这样的一个纬度上。 所以在90年代，很多宣教的资源都投放在这些的国家，包括我们的中国。所以经过前人的努力，现在我们中国很多偏远的地区已经都听闻福音了。但是现在另外有一个福音的运动，叫14之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14代表什么？是纬度吗？是什么？啊？年龄，对，年岁，就是4到14岁的儿童。4到14岁这10年是向孩子传福音的一个黄金时期，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他们是最容易认识神、接受主的。我记得在今年的儿童圣经日营，有一天有神学生说他要向他们的班上的儿童来传福音，然后要带他们接受主，然后他这个就是带完了这一段时间，我就问那位神学生，我说结果如何？有多少孩子接受主呢？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呢？你们猜是有多少？就班上全部的学生都举手了啊！所以就是这一个特别的年龄段，在这10年里面，给他们建立好属灵的价值观、属灵的品格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事实是，无论是在贫困的地方还是在富裕的地区，儿童事工其实正面对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你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要让他们去认识神，你说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前线的儿童事工的同工，我们家长们都需要很有策略的来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有一份报告说到，有85%的基督徒，他是在18岁以前信主的。那我自己是其中的一个，我是17岁信了主。另外呢，有80%的传道人，他们为什么成为传道人？因为从小他们就在教会儿童事工里面长大，包括教会的主日学，包括我们的暑期圣经营。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儿童暑期圣经营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啊！今年的儿童圣经日营 VBS 刚刚上周末已经结束了。那这一次我们有43位的孩子来参加，另外呢还有10几位大哥哥大姐姐来带领他们。而且这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很多也是以前曾经参加过主日学还有 VBS， 那他们现在长大了，而且呢在 VBS 还当了老师，那他们非常的高兴，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教导了他们的晚辈，那这是非常好的属灵的一个传承。所以将来或许这些孩子们当中会出了几个传道人，出一些宣教士，那这些一定我们不会感觉到惊讶。而且很快在8月9号，他们其中的好几位就要第一次去到牙买加去做短宣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来祷告。神将来要怎么使用他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守望，我们尽心教导他们圣经，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听到神的话语，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弟兄姐妹，儿童跟青少年的教导事工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事工之一。一方面呢，我们做家长的要按照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到老也都不偏离。另外呢，儿童青少年自己也要从天父那里领受神自己的话语。提摩太前书 教导我们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儿童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那我们是要赢得他们，还是我们会失去他们呢？求主帮助我们，也恳请大家多为教会的儿童青少年的事工来祷告，可以的话也多一点参与进来，一起来牧养神家中的第二代，把神的话传给他们，那从小建立他们的信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父母首要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话教导他们，让他们来听到上帝的话语，在家中是听到上帝的话，而不是常常听到我们的责备啊。在这里我建议我们也为教会里面所有默默服侍孩子，我们孩子的老师们啊，这特别是姐妹们、弟兄们，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多少次我们在特别每一次每一个崇拜、每一次团契，我们在享受聚会的同时，他们是在照顾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他们来感恩，我们也谢谢他们的辛劳的服侍，深信神必会纪念他们。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把你教导我们，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来，使他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主，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你的面前，愿意他你自己成为他的主，你引导他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也把我们当父母的我们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也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缺乏耐心、缺乏爱心的时候，求主你亲自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称职的父母，来讨神你自己的喜悦。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关于教养孩童，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经文。那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信息是开始于犹太人，那从犹太人呢，他们是上帝拣选的以色列民开始，那犹太人的民族就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一个民族，特别是下一代的信仰教育。那有一张图啊，给大家看看。那这三个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大家能猜出来吗？第一个是谁啊？爱因斯坦。第二个呢？巴菲特。第三个啊 ，Facebook 的创始人啊，这个我读普通话读不出来啊，是 Mark Zuckerberg 啊。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共通点呢？啊，你们都很有智慧啊。答案就是他们都是犹太人。那从而且他们不只是这三位，从政治、医学、艺术、舞台、科学、科技、医药，犹太人他们都是发明者，而且呢都是创先河的人。那我想我们对犹太人的聪明还有教育程度啊，现在坊间也有很多啊讲到犹太人教育的书，我们都买来看。其实他们为什么一个只占世界的人口只有2%的一个民族，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为什么是那么大？那为什么犹太人有那么多显著的成就？关键在于哪里呢？那关键呢是在于犹太人他们重视的教育。那他们所重视的教育不是我们所讲的数学啊，那个 数理化啊、语文不是，他们所重视的教育分了几方面。第一方面，他们是对信仰的重视；第二，他们对智慧的重视；第三，他们对教育的重视；第四，他们对儿女的态度；第五，他们对安息日的态度；第六，对家庭的重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比犹太人更重视教育，而且他们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教育。而且犹太人他们家庭的教育的重点在于，他们在家里面，他们认为快乐的学习才是有效的，不是让他们去死记硬背，乃是在快乐之中他们就能够学习了。然后呢，在家里面给他们创造一个喜悦的好的环境，然后父母之间彼此相爱，父母不要争吵，因为这样会让孩子认为他们自己是错的，然后孩子在父母合一的喜悦中来认识自己。然后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的是信仰的教育，信仰的重视。那他们什么是信仰的教育呢？对信仰的重视，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们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神，是唯一的核心的价值。从神他们赋予给子民有生命的意义，有道德的标准，然后让他们整个民族能够凝聚起来。他们也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也认识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而且父母的责任是帮助孩子找出自己的恩赐，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传统近前犹太人的家庭他们所重视的几方面。而且犹太人传统的家庭，他们每天早晚都要念背诵两次三段的经文，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是刚才旺生跟李泰一家给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还有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如果你看这三段经文的话，他们的开头啊都有一个字是希伯来文，他说Shema Israel， Shem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听。摩西要以色列的百姓要听，听什么？以色列啊，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听什么呢？他说Shema要听什么？后面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的原文，它这四个字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独一啊，让大家认识一下希伯来文哈。我们今年有几位神学生读了希伯来文，在哪里啊？给我们读一下哈。其实很简单，今天教大家读哈。希伯来文呢，不是这样读的哈，不是从这方面，是从这里过去的啊，从这里过去。所以呢，你看到 Shema 是在第二行啊 ，Shema Israel 对吗？然后 Adonai 啊，我们常常都听这个字 Adonai 什么意思？耶和华啊，耶和华。然后 Elohim。是我们的神的意思，我们的神 Elohim， 然后 Adonai 又是什么？耶和华。然后呢 Akkad 就是独一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要听啊， 要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啊。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却是整个旧约的一个核心还有精义。在过去的半年，我们一直在查考使徒信经。我们说使徒信经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宣言，那犹太人他们信仰的宣言呢，就是在申命记的六章四节，就是 Shema Yisrael Adonai Elohim Adonai Echad， 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犹太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大概四岁左右，父母主要是父亲，他就要开始教导他们的孩子来背诵神嘛，啊，像《申命记》六章的七节说，做父母的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啊，有时候我们父母啊很累啊，啊，回到家，啊，工作一天了回到家，你说要我们殷勤地来教训我们的儿女，我都很愿意，但是有时候身体很疲惫。但是申命记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你们要殷勤地来教训你的儿女，他们对儿女的教导主要是传递上帝的律法，而且呢他的动词是不断地要讲啊，目的就是要让儿女们来听见，让他们声骂，让他们听到。今天的主题跟听有关，所以呢想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是怎么讲听的啊。到底聆听的意思是什么？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听在希伯来文是什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出现过1159次，而且呢平均每一卷书出现30多次。在中文的译本里面基本上有7个意思，就是听就有7个意思，就是啊听啊，听见，留心听啊，常常我们圣经都说侧耳而听，对吧？然后你要垂听，听从应允的这个意思。然后在新约里面，听这个字也出现了437次，而且平均每一卷书也出现过16多次。那听的希伯来文是 akuo 啊，就是要听的意思。然后中文翻译出来呢，就是听、听见、听从，还有听受，就是你听完了，你要接受。这5个意思。那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听它基本的含义就有3个，就是首先你要听见，你要明白，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遵行。那我们人对听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是有3种的反应啊，我们听是听见了，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听啊，有没有听进去，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番话啊。那个我们有3种反应，第一根本都不听啊，我们这里呢做父母呢，这个我们都很了解啊，特别如果你有青少年的啊孩子哈，你就知道啊根本就不听啊，你一直着说唠唠叨叨的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啊，那他听不听啊？根本他就没有听见啊。那比如说你跟他讲你好好的读书啊，啊孩子怎么回答？我为什么要好好读书？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啊？对吧？我以后啃老啊，我都不用读书了啊，你们的以后都是我的啊，所以根本都没有听。第二种，听了但是没有听进去啊，你说不要打游戏了，他怎么回答你啊？好，态度特别好，好马上就不打。但1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干嘛？还在打。所以呢听了就等于没听。第3种呢，就是听了 很快就忘了。啊，我们家这个事常常发生。啊，特别我们家恩光啊，还有他爸，啊，常常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你讲了，然后当你再问他的时候，有吗？你说过吗？啊，就很惊讶，啊，转身就忘了。所以现在呢，我就学了一招，啊，我讲完，我呢就让他们回应，听见了没有？啊，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啊，我很温柔的去问，我不是挑战他啊。然后呢，那慢慢呢，这方面呢，我们家有所改善哈。那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这样？让孩子去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我在翻查我自己的档案，在2014年9月3号的时候，啊，过去不是很流行写 blog 吗？博客啊，那我那个时候也写了一点，然后我把就是生活的一些啊想法啊，就是有感而发，就是写出来。那我找到一篇2014年写的一段话，啊，我弄大一点给大家看啊。那我写的是题目呢是你听见了吗，啊，就是背景呢就是啊，那段时间儿子呢常常晚上跟爸爸谈话，然后我看到我儿子呢是很留心的听，然后我自己就写了一些，我读给大家听。聆听跟听觉呢是有分别的，耶稣常常大声呼喊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意思是不是有耳就可以听见，聆听不单需要耳朵，更需要的需要一颗愿意聆听的心，一颗愿意接受的心，有愿意聆听别人的心，耳朵才会打开，然后把对方的话听进去。希伯来书3:7-8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一个家庭都是硬着心的人，那这个家就没有人在听了。因此讲话的人就一直在讲，不断的讲。为什么要一直要讲呢？因为讲来讲去，这个家都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按着所讲的来做，所以讲了也白讲。家里的声音就越来越多，声浪也越来越大，但是都没有达到沟通的目的。那这段话呢都是有感而发，把生活的一些自己的体会写下来，希望对自己有所提醒，也对身边的人有所启发。那有一本书呢想介绍给大家，中文的书名呢很有意思，叫孩子听你那套吗，啊，它英文呢的书名不一样的，是叫 Raising Them Right。 我觉得中文的翻译的很有意思，啊，这本书是美国爱家协会 Focus on Family 出版的。那它里面的内容呢有几方面，它就说帮助你的孩子来面对成长的烦恼，啊，青春期的迷茫，跟异性的交往，帮助他们竞争的压力，帮助他们来了解价值观的取向。那有兴趣的你可以找这本书，在网上都有的，找来读一读，相信对你来带孩子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孩子听你那套吗，真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生活中很多琐碎的事他们都不愿意听，那更何况我们要跟他们讲一些正经的事，讲一些未来，讲信仰，讲真理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任何双刃的剑更锋利，更刺透到魂和灵的分界，以及骨节与骨髓的分界，也能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世人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但是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上帝的话语包括他的律法、十诫，还有其他跟信仰啊、生活啊、条例啊、典章有关的，都是神赐给他所爱属他的子民，是帮助我们来听，也帮助我们来遵守，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神这样给我们的恩典还有话语，我们不能够不听，也更不能够听了就忘。人一定要明白，蒙福先决的条件就是要听从，这其实也是生命记的一个中心的思想。神人摩西在他120岁的时候，临终之前的最后十几天，大概3周里面，他在约旦河西的摩亚平原，面对着迦南地，他召集了以色列的新的一代，给他们最后的一段遗言。上一代已经因为他们叛逆不顺服，都已经死在旷野，那现在这新的一代，他们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在进去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就是摩西他要重新向这一个出生在旷野的一代人，这些不记得神律法的这新的一代，一是要再次的来宣读神的律法，作为他们的一个提醒，同时也是要他们重新与神之间那个立约。耶和华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那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那这样这新生的一代就可以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不仅得地为业，建立自己新的家园，他们更可以靠着神的律法，远离偶像，单单的来敬拜神，耶和华唯一的神。那从自己的家到整个社会，过神子民应有的圣洁的生活。那生命记 Deuteronomy 本身这个字就有两个含义，就是第二还有律法这两个意思。那合起来呢，就是第二次的律法，不是第二个律法啊，是第二次，是再一次，是旧的律法重新再讲一次，所以呢叫生命记。因为呢人都是健忘的啊，需要被反复的提醒，所以生命记就是一个提醒。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6章4到9节，就是整个提醒的中心啊，就是什么 Israel 以色列啊，你要听，不仅是要听，是要明白，而且要遵行神的话。那所以摩西他在生命记里面马上就用一个很具体的方法来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好好的去听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你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段经文呢，几乎就是全方位的来讲如何来听，啊，提醒以色列百姓你要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什么。那这段经文呢，我们都一点都不陌生，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神的话它是反复的来让我们去听，啊，直到我们真正的来听见。那真正的听见呢，就是要听见明白还有遵行。 那这个是圣经对家庭下一代的教导，不单是针对犹太人，也是针对所有的民族。问题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在生活中真正听到上帝的道？那在刚才李太一家给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就不重复读了。在一到四节，他讲到我们该怎么实际的来做儿童信仰的教导啊，我们如何让孩子听见神的话呢？这里圣经教导我们要跟孩子在一起啊，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首先是要我们跟子子孙孙一起敬拜耶和华，一起来遵行，跟孩子们一起来诵读，一起来祷告。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这个听这个字，犹太人早晚诵读两次的内容，一共这三段经文，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祷告文。在家里带孩子一起祷告，无论是吃饭了、睡觉前，包括一些特别的祷告啊，你发现孩子很特别，他们有一点小事，他们心不安啊，他们就说：“妈妈，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啊，妈妈，我为你祷告啊。所以孩子的心是非常的倚靠神的。那我们对孩子帮助他们从小带领他们一起祷告，对孩子的信仰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父母带着孩子一起祷告，其实让孩子从小就能够学习，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有上帝，我们有父母，也有孩子，这种的属灵的三角关系，从小就知道这个家真正负责的人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他倾心吐意，讲自己的需要，内心的需要啊，把自己内心的感受来向我们的父神来表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事情他们不愿意跟我们父母来讲，但是他们呢会向他的朋友讲，如果他是认识神的，他会跟神来祷告来祈求，圣灵也会带领他们。弟兄姐妹，家里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学习把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赞美都带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那如果家里有处在青春期的孩子，那我建议你们来尝试一下，如果你跟孩子有一些意见的不同，有一些矛盾有冲突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自己首先不要先去责备或者是去解决这个问题，乃是引导他静下来，一起来向神祷告，向神悔改，向神感恩，向神祈求，让神亲自来向他说话，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有帮助。第二，我们如何来让孩子听到上帝的话呢？那圣经第五节告诉我们要带着孩子来学习爱神。那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要学习带孩子一起来爱神爱人。英文的翻译是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是你整个魂，你整个心，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你所有的能力。那英文的翻译是，你要用你整个心、整个灵魂、整个力量来爱耶和华神。那到底什么叫尽心啊？什么叫尽心？就是整个的心 ，all your heart， 啊，就是你整个的心怀意念。尽性是你整个魂，你全部的性命，全部的性命。 包括你的欲望，包括你的生命，你整个人的思想全部来爱神，然后精力是整个的力量。最后这个力量的意思，它不单是说指的是力量，而且它还包括一个意思是资源的力量，就是 resources， 包括你身体力量的资源，你家里的资源，你社会的资源啊，包括你的劳力啦、金钱啦、器具啦、牲口啦、房屋等等，这一切的 belongings， 所有你拥有的东西都一起来爱神。那把这三样合起来，摩西要以色列人要听的是什么呢？是要毫无保留的来爱耶和华神啊。这个把自己的个人，我们的附属品，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整个人的全部，我们如此的方法来毫无保留的来爱耶和华神。那摩西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如此的去爱。那为什么要这样爱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因为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如此的爱他，他是要向我们施慈爱，他是要爱我们直到千代。所以我们要如此的爱他，因为神本身他先爱我们。最后六到九节讲到的是我们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无论我们躺下我们起来都要跟他们谈论，要多跟孩子谈心谈信仰。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话讲啊，都不知道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父母有一个毛病，就是老挑孩子的毛病，这个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去改正。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孩子，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教训教导我们的孩子。首先我们要殷勤，我们要花时间啊，那是需要投资你的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每分每秒你都要跟孩子在一起，那这个不可能啊。孩子也需要空间，他也需要界限。那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相处的时间，我们常常都讲 quality time， 意思就是说你要努力找出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而且呢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真正跟他们在一起哦。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人在干嘛？看手机了，我们自己也玩游戏了，我们在做饭了啊，我们工作了啊，那没有真正的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是你人在心不在啊。在辅导学我们所讲的这个叫 absent parent，就是你是坐在旁边的，但是你是 absent 的，你是缺席的，你根本是不在的啊。孩子问你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听见。那我们家罗川呢常常都不在，就是出外的，常常都要出差，那有时候呢就一个月都回不来，那时间比较长。但是有一件事我比较非常欣赏他的，就是他每一次一回来呢，他给儿子带礼物啦，然后呢陪他去吃麦当劳啦。那最近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一起去看电影。那最近呢他儿子就要求爸爸带他去看那个 Jurassic World， 就是侏罗纪世界。那我呢就自己就想多了，我就想啊，把我们邻居的干妹妹也带上嘛，他们家买票很便宜。 然后就给老公投诉了，他说这是我们的 father and son time、啊、你包括你包括其他人都不可以骚扰我们的、啊、那还批评我没有接线。那结果他们去了、啊、就把他们送过去安顿好，买了爆米花，买了饮料、啊、不到30分钟他们就说看完了。怎么看完了？原来他儿子说那个恐龙太恐怖了，吃人啊！看到这一段他就说不看了，就哭起来了，然后就说害怕，他们就出来了。后来我问他，你们又花了时间又花了那么多钱啊，还没看成，有没有觉得很可惜？后来他爸爸说没有什么可惜的，看电影是一件小事，但是陪儿子是一件大事，花时间跟儿子在一起看什么都无所谓，看跟不看也都无所谓。那他这样一说呢，我就明白了啊，孩子呢需要我们有质量的陪伴，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要的不一定是要你来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也解决不了啊，他们需要花时间去想啊。我相信他们绝对需要的是需要我们的陪伴啊，跟他一起去讨论，而不是说马上给他一个答案。那我知道这里有青春期的孩子的父母，我们求主帮助你们啊，信靠主的恩典，多多的有忍耐有爱，而且呢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来谈心，来谈信仰，来谈论，而且呢是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就好像现在犹太人他们还是有这个小盒子，皮革做的一个小盒子戴在额上，然后呢有一些带子缠在手臂上连到心的前面，就表示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些好像是一些外表的东西，但是呢表达的是他们敬虔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其实我们让孩子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让孩子听见的是什么呢？我们让孩子听见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不讲，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噪音，很多的谎言。你的孩子现在在学校，在社会上听见的是什么呢？啊，同性恋的婚姻，啊，有人说爱情婚姻应该是自由的，不用局限在男女之间，可以是同性，可以是变性，甚至是可以任何的物品人动物之间，因为这是人权。但是圣经是怎么说？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这些圣经的教导都是不可以。然后现在我们的社会大麻合法，也有人说大麻合法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呢就让黑帮他们不会就销售大麻啊，他们呢也减少黑帮他们互相的冲突啊，所以呢这样大麻合法是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啊，大家听过这样的言论吗？但是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圣经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身子是用来荣耀神的。而且儿童的性教育啊，我们现在孩子读公立学校都有性教育的大纲。那他们说目前的儿童性教育是为了捍卫孩子的性权利，任何人包括孩子家长也不能够剥夺，也不能够禁止他们让孩子呢享受性， 让他们懂得自己的身体。但是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圣经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在先进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教，很多人会代替我们来教。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弟兄姐妹，我想让我们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外间的这些谎言吗？还是在家里我们常常的争吵责骂吗？还是你想你的孩子所听见的是神温柔慈爱又有权柄，可以启迪他们走人生道路的话呢？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你的选择是让他们听见神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就需要调整。当年摩西对以色列民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他用这样的话来提醒以色列人要听从上帝的话语。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会慢慢发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也教导他们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之地赐福给你。所以神的话离我们不远，让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愿意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来打开我们的耳朵，来把神的话，我们首先自己作为父母首先把它听进去，我们才能够把它讲出来，让孩子听见神自己的话语。好，盼望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家中常常让孩子来听到主耶稣他微小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轻轻听，一起来听耶和华他自己的话。